打开心灵的窗户，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，走进缤纷的园地，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。欢迎收听书香园地。
亲爱的书香家人，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，平安，刘文问候你。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，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。生活当中，是否你常常会发现过去的影子呢？回想过往，你心中所产生的是什么样的一种心情？常常我们会去数算过去神的恩典够用带我们走到今天，还是想起受伤的回忆，心中仍然隐隐作痛，又或者还是有许多的苦毒、悔恨，甚至于不能饶恕呢？如果是这样的话，我们真的是会带着过多的行李行走在这一条人生道路上。这样的行李不仅会拖垮我们，而且也会使我们的人际关系、我们的健康、我们的属灵生命都受到影响哦。别跟过去过不去这本书作者他希望能够邀请我们踏上生命旅程，沿途检视我们从哪里来，现在身在何处，明天将奔向何方。我们要一起探讨过去，并辨识它现今在我们身上所扮演的角色。这本书总共有10章，我们已经看完了前面6章了，今天会进到第7章，要探讨的是抗拒过度压制。作者会谈到有3种反抗者，他们所表现出来的模式是什么。好，那在读这本书之前，我们还是要先来读一篇领袖短文，仍然是选自于基石出版社出版，由亨利·布克比以及理查·布克比共同著作，吴曼玲姐妹翻译的《每日经历神》。今天为你选出的这篇主题是复活的主，经文在启示录1:14-15，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，请先翻开到新约圣经启示录1:14-15，一起来读这一本每日经历神。启示录1:14-15，他的头与发皆白，如白羊毛，如雪，眼目如同火焰，脚好像在炉中锻炼光明的铜，声音如同重水的声音。复活的主，有时候我们忍不住想，要是我能够像12使徒一样与主同行，做基督徒就会简单多了。这种想法暴露出我们尚不了解今日我们所侍奉的复活主有多么伟大。福音书中的耶稣通常被描绘成在海岸边行走，爱孩子们，仁慈赦免罪人的主，而在新约最后一卷书中所描写耶稣的形象却是充满荣耀光辉，他以威荣的全能统治所有的受造物，他的外观是那么的宏伟，以至于他所爱的门徒见到他的时候扑倒在地，好像死了一样。我们低估了自己所侍奉的主，不理会神的话语，或是违抗神直接的命令，就是忽视神宏伟的天性。对人的惧怕证明我们不了解 那位与我们同行的可敬可畏之主。今日我们所侍奉的基督是所有被造物的主，他比我们所想象那位温和犹太教师更有威严，更有全能。如果你正犹豫不决，难以顺服基督，仔细看清楚启示录如何描绘他。如果你被试探压垮，祈求你心中那位全能的主。如果你已经忘记主的伟大与全能，以那位被爱使徒相同的眼光与主相遇吧。这次的相遇会戏剧性地改变你的生命。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主啊，开我的心眼，让我能看见你荣耀的光辉，让我真实地与你相遇，生命因你而改变，能够更爱你，更服侍你。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，我是刘文。下面为你送上这首诗歌，是天韵诗班的歌颂复活主。
有那一位神，为世人复活，世上有那一位救主。 有一个朋友，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；有一种声音，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。漫长人生旅途中，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？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，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。
继续来看这一本由宇宙光出版社出版，由诺曼莱特所写，尤自林翻译的《别跟过去过不去》。我们已经看完了前面六章，这本书总共有十章，所以已经超过一半了。如果在读这一本书的期间有任何的感想，非常欢迎你来信和刘文分享啊。那我们接下来就一起来看第七章《抗拒过度压制》上半段。早报突然间一则广告跳进你的眼帘，你是不是发现自己很难启动？你的生活被接连出现的白日梦卡得不能动弹，你的马达是不是它要发动就停摆了？你是不是发现自己大部分的时间都很疲倦？有没有觉得其他人要为你的问题负责？明天是不是有一大堆事要做，包括前一天应该做的事？如果是的话，恭喜你，你有资格加入我们。只要将你的姓名、地址和电话号码填在这张留名卡上，我们会立刻寄申请表给你。你可以成为我们这个社团的一员，享受所有的福利。要确定今天就填写哦。多么奇怪的一则广告啊！他没告诉你要加入的是什么样的社团。或许你会把广告搁在一旁，然后说，没错，看起来像是写给我的，不过我明天再填再寄吧。然后你突然想到自己在做的事正是广告里提到的，便说，或许现在填比较好，我很好奇这是在申请什么。所以你填了申请表寄出去，然后等待结果。日子一天一天过去，没有任何消息。收到回信时，你胡乱地拆开信封，才知道那是加入反抗过度压制者协会的申请表。你气冲冲地说，他们在说什么？反抗过度压制者？我才不需要反抗呢，我能掌控自己的生活，我知道自己在做什么，就算我总是不能完成我想做的工作，那又怎么样？你嘀嘀咕咕地发牢骚，觉得很烦，生气，接受羞辱。为什么你不该那样呢？不过接下来你又看了一下申请表，读了以下的叙述。你可能因为读了这张申请表而觉得不舒服，或许你并不认为自己属于这个团体，也许你是对的。不过如果你对广告里几个问题的回答是肯定的，我的朋友，你的确属于这个团体。如果你想要对过度压制有更多的认识，请申请加入。如果你想改变你对生活的反应，请申请加入，不要拖到明天。毕竟你若真的属于我们这个团体，你会有拖延的倾向，不是吗？刹那间你明白了，他们是对的，我会有什么损失呢？我想我的确属于他们。我们在第二章谈到童年时父母对我们的一些态度，会让我们无法自己面对我们的一生。其中的一种态度就是过度压制。一个受到过度压制对待的孩子，会太依赖外来的帮助。当他长大以后，仍然会觉得自己无法在缺乏别人指点的情况下做任何事。在过去的某个时刻，有某个人出现，企图要指导你、左右你，并控制你的生活。这种情形可能会以不同的面貌出现，不过施压者通常都喋喋不休、紧张兮兮，而且固执己见。 它全面掌握了你的生活，只剩下一点机会或根本没机会让你做你自己。你不能追求自己的兴趣和喜好，你几乎没有机会主动做任何事。你觉得你的生活似乎可以用一条必须的延长线来形容，你是个傀儡，在操纵者的操纵下摆动跳舞。我们生活在一个高压的社会，我们被要求要做这个做那个，不要做这个不要做那个。媒体指导我们要用最好的方式教养我们的小孩，如何刷牙，如何丢弃垃圾等等。在商场上有下面这样的态度是很平常的，正确的完成工作的唯一方法是告诉他们确切的做法，别提什么民主，做给他们看，告诉他们不需要有任何讨论和建议，结果说明一切，别浪费时间。大多数的父母衷心希望给孩子最好的，他们期待孩子长大以后能明辨是非，并且合宜地规范自己，因此他们觉得指导孩子做事很重要。他们不断提醒并纠正孩子，直到孩子觉得自己好像一无是处。为什么有这么多父母做过了头？他们为什么会有那些命令呢？可能是来自他们自己的过去。父母通常会试着取得过去被剥夺的东西来弥补自己。应该和必须成为指导孩子生活的最佳方法。你对自己的过去记得多少？是不是常常接到命令和指示？有没有被鼓励去做独立的人，并学习自己做决定？有没有机会发展自己的主动性？指导别人的生活这个方法有没有达到目的？它真的有用吗？它带来什么影响？正如我们在第二章说过的，受到过度压制的孩子可能有以下的行为反应。第一，他顺从并乖乖地照着每个要求做。第二，他可能会顽强地抗拒一段时间，不过他通常会压抑反抗的情绪直到成年。第三，他采取消极的反抗，用拖延或沉默来表达他的不赞同。不论如何，孩子会以某种方式来反抗过度压制的管教。这些孩子长大了，会用几种形式表现他们的反抗。他们可能会反对别人的建议和指示，他们可能不愿意试着去支配自己的生活，因为他们已经接受父母给的准则，成了自己的父母。他们可能把圣经的教导当作另一张必须清单而抵挡上帝的话，他们也可能反抗其他人。来看这一类型的反抗称为温驯的反抗者。如果一个孩子从小就接受过度压制的管教，而且一直都是如此，这个孩子会乖乖的服从，这样的顺从会持续到他的青少年期和青春期，然后进入成年期。他一生会不断寻求别人的指引，他发现自动自发和自己做决定是很困难的事。他对你必须这么做这类的话反应最好，他需要其他人来督促他、激励他、叮咛他、帮助他持续前进。然而这个选择乖乖顺服高压管教的孩子也会是个反抗者。怎么会这样呢？如果你肯合作，怎么又会反抗呢？一个人可能学会温顺地服从指示而不反抗。如果父母或兄弟姐妹或老师说，跳啊，把垃圾拿出去，进来，这个人会像一只温驯训练有素的狗那样乖乖照着做。他会因为害怕失去发号施令者的爱而不去质疑那些命令。这种反应模式很容易从父母转移到其他生活里的重要人士，例如童子军领袖、老师、主日学老师、雇主等等。这些生活中的重要人士经常用下面这些话来强化服从的模式。我实在喜欢他在我班上，他从来不回嘴，我总是可以信赖约翰，你交代他做事，告诉他怎么做，事情就顺利完成。我真希望别人也是这样。当然咯，他做完时 会坐在那里等你告诉他下一步该做什么。有时候我希望他会自己想，不过你不能要求一个人样样都会。其实这个听话的人生活在恐惧中，如果没有人在旁边告诉他要做什么或怎么做，他会很迷惘，他无法独立作业，所以花不少时间寻找任务和限制都定得很清楚的模式。那么他如何反抗过度压制呢？他的反抗非常微妙，反而领着他朝脱离自我引导的方向走。这个温驯的人其实是在和自己作对，他不愿冒险去学习如何运用并掌握自己的生活。乖乖顺从很安全，当然了，只要付上代价。不过只要你有个大哥哥看顾你，代价似乎是值得的。你是听话的人吗？你是这样过日子的吗？有没有想过这样的生活如何影响你的信仰层面呢？你可能没有自己去翻圣经就接受人家教导和传讲的东西，你怎么知道你所接受的教导就是圣经的真理呢？你是不是把上帝想象成另一个要你顺从的权威人士？你有没有想过上帝希望你不要太依赖别人，而要运用自己的能力？上帝不想要你做他的傀儡，他要你成为坚强独立的人，有能力选择生活并做决定。你在小时候可能需要别人指引你生活，不过现在不需要了。你不过是在持守安全舒适的生活形态。其实你不需要一生都被锁在这里面，还有一种不同的生活方式呢。另一种是积极的反抗者。你从很小的时候可能就没有选择用听话回应大人的管教，而是学会公开的反抗。毫无疑问的，你逐渐警觉到别人有强迫及压制你的明显企图，因为他们不喜欢你反抗他们。这种过度压制会以不给你关爱和肯定的方式表现出来。如果你非常渴望别人的关爱和肯定，即使本来想反抗，也可能学会去顺从，但心里仍然是愤愤不平的。随着年龄的增加，你会越来越积极去反抗别人企图指挥你的一些举动，这造成一些问题。当别人给你建议或指示时，你很自然的反应是发怒反抗。然而身为成人，你知道当自己反抗时会产生某些后果，所以最后你还是乖乖听话。在你心里燃烧的怒火可能会在你下的某些评论和讥讽里突然爆发。你将童年的观念沿用到成人时期，可能让你对别人的建议有所误解，并把他们解释成别人对你的威胁。当你对假想的威胁表示反抗时，你会变得紧张和焦虑。当你顺从高压的管教时，可能变得脾气暴躁，容易跟人起争执。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，我是刘文。下面来听这一首《再次将我更新》。
祝我再次到你跟前，交叠我想你的爱，世上一切心里，祝我要记忆。
今天从《别跟过去过不去》这本书中看到的是第七章《抗拒过度压制》的上半段。在下一回的陪你读书栏目，我们会继续把这一章看完，不要错过了。来到节目尾声，要和你说再会咯。再次邀请书香家人，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，或者是有需要留文为你祷告的事项，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。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，汉语拼音书香 @良友.net。如果是利用短信，请来到以下的短信号码：13229966122，请注明给书香园地的刘文收就可以了。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，愿神赐福保护你，拜拜。